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主日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的32章，还有33章的前面那一部分。啊，我们先一起来把以西结书32章的第1节到第15节来，第1节到16节来一起读一下。
12年12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埃及王法老做哀歌，说：从前你在列国中如同上岸狮子。”现在你却像海中的大鱼，你抽出江河，用爪搅动诸水，使江河浑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用多国的人民，将我的碗洒在你身上，把你拉下来。我必将你丢在地上，抛在田野，使空中的飞鸟都落在你身上，使遍地的野兽吃你得饱。我必将你的肉丢在山间，用你高大的尸首填满山谷。我又必用你的血浇灌你所游泳之地，漫过山顶，河道都必充满。我将你扑灭的时候，要把天遮蔽，使众星昏暗，以密云遮蔽太阳，月亮也不放光。我必使天上的亮光都在你以上变为昏暗，使你的地上黑暗。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你败亡的风声传到你所不认识的各国，那时我必使多民的心因你愁烦。我在许多国民和君王面前向你挪我的刀，国民就必因你惊奇，君王也必因你极其恐慌。在你不老的日子，他们个人为自己的性命时刻战惊。主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王的刀必临到你，我必借勇士的刀使你的众民扑倒。这勇士都是列国中残暴的，他们必使埃及的骄傲归于无有，埃及的众民必被灭绝。我必从埃及多水盘除灭所有的走兽，人脚兽蹄必不再搅浑这水。那时我必使埃及河澄清，江河必向油缓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使埃及地变为荒废凄凉，这地缺少从前所充满的，又击杀其中一切的居民。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必用这哀歌曲哀哭，列国的女子为埃及和他的群众也必以此悲哀。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1节到16节，我们一节节来看，大家仔细看。说第一节，然后啊，说这个在第12年啊，12月初1，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对着埃及王法老怎么样？举起哀歌啊，举起哀歌，给他说。这个预言呢，在第12年12月1日颁布啊，这是在耶路撒冷被攻破之后，第二年年底的时候。然后呢，耶路撒冷是在西底家第11年4月初9攻破，然后耶路撒冷和圣殿是在那一年的5月初7被焚烧被摧毁。所以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已经是耶路撒冷被摧毁啊。然后呢，我们看到在以西结书33章21节，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人在第12年10月初5来到以色列人，来到这个以西结那，告诉他城已经破了啊，城已经破了。然后这一章呢有两部分预言啊，我知道这是一部分，然后后边还有一部分是对埃及的什么哀歌。哀歌哈，我们知道哀歌一般是人死了之后才开始做的啊，哪有人活着时候就给您做哀歌的？在活着时候就给您做哀歌，就是咒他死嘛，对不对？所以说呢，这是啊，在埃及还没有灭亡之前的哀歌。然后对埃及的话，你会发现在这里不断的刺下，即使以色列已经被掳了，对埃及的这些预言仍在继续啊，仍在继续，而且是哀歌。这就是说呢，当他们还活着的时候，这个哀歌做好了，就是说神对埃及的惩罚已经定了啊。你看耶利米书44章，神必将埃及王法老和弗拉交在他的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像我将西底家王交在他的仇敌和寻索其命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手中。然后这人虽然还活着，但在上帝眼中已经是什么？已经是死人，必要下地狱，必要下阴间的人，就与那些不肯悔改的以色列人一样啊，一样。而且呢，大家注意哈，在先知书当中，尤其是在这个以西结书和耶利米书当中，对埃及的预言从来没有停止，一直到什么？ 第二十七年啊，第二十七年的正月初一，上面还在说啊，这个他要把埃及地赐给尼布甲耶撒作为他干活的报酬啊。你要知道耶路撒冷呢虽然灭亡了，但是有一部分人逃到了埃及啊。上帝呢不断的对埃及的语言也是告诉这些人，你逃不过审判的，你躲在埃及，埃及也要灭亡。一个神的子民呢不认罪悔改，违背神的命令，拒绝认罪，然后跑到埃及，他的结局呢就跟埃及人一样啊。所以说在这个以西结说呢，为什么反复强调要惩罚埃及，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啊。一个基督徒不悔改呢，他依靠谁，谁就跟着遭殃；一个基督徒不悔改呢，他到哪里哪里也遭殃啊。因为上帝不帮助不悔改的啊。说你在列国中呢如同少壮的狮子，你像海中的那个海怪，当你冲出江河，你的脚搅动这些重水，将它的江河搅混。这重水就指众多的国家和国民哈。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你身上张开我的网，在多国之民聚集的时候，我将将你用网拉上来。埃及呢在列国中是强大的国民，像少壮狮子又像海中的巨兽，当法老和他的军队出去的时候，列国就会震动，好像一个巨兽哈，像海一样大，他这么一搅，然后那海就咕噜咕噜就开始动。但是对于如此强大的埃及呢，上帝说他能像捕鱼一样把他拉上来，那上帝说我多派点人去就行了啊，我多派点人去，然后你就像鱼一样被我拉上来，就是这么轻松啊。说我必将你丢在田野，我必使天空一切的飞鸟都停留在你身上，我必使全地的野兽因你饱足，我必将你的肉放在山顶啊，将你的高大的身体充满山谷啊，放在山顶就让所有人看见嘛，对不对？我必用你流出的血浇灌这地啊，就这个浇灌是用河流浇灌，说这个血多得像河流一样，直到山顶河谷都必因你充满，说这血啊都漫到了山顶，所有的河里都满了埃及的血啊。所以这里呢就告诉我们，当埃及被攻破的时候，埃及人要经历极其惨烈的屠杀，尸横遍野，尸体堆积如山，埃及人的血流成河，且无人收尸，飞鸟和走兽必吃饱他们的肉。这是对埃及覆灭的时候那种惨状的一个描绘啊。第七节，当我将你扑灭，我必使天被遮蔽，我必使众星变暗，我用密云遮掩太阳，月亮也不发出它的光，一切在天上发光的天体，我必使他们在你以上变暗，我必用黑暗攻击你的地。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埃及呢，上帝说我要把你像一个灯一样噗一吹就灭了啊。埃及人呢必陷入到前所未有的黑暗，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体验过这种黑暗。然后呢你看以赛亚书第十九章啊，一起来念。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孽，天上的众星很久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发光。这个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使都要震动。可那些日子在灾难以后，日头都要变黑了，月亮也不发光。
这个主要是指大审判。你也可以说今天来说指末日的审判，对世界的审判，因为埃及呢也指世界啊，全然黑暗啊。在历史上埃及经历过这样的黑暗。第九节，我必使极多的国民因你的心他极多国民的心因你苦恼，当我将你在列国中压碎啊，这些不认识你的国啊，他们就因他们的心因你而苦恼啊，就你不认识他们啊。我必使极多的国民因你惊骇，他们的君王就必因你在暴风中发颤啊，说这个毛发直立。当我在他面前举起我的刀，一时之间个人必为自己的性命战惊，当你瓦解的日子啊。埃及呢自古以来是世上的强国，在历史历代你会发现很多国家崛起衰落消亡，但是埃及一直都在，对不对？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就有埃及啊，埃及的城的那个索安城很早就有啊。亚伯拉罕呢见过埃及啊，后世呢以色列人也在埃及待过。埃及呢一直是世上的强国，很多国家认识埃及，但埃及不一定认识他们。但当埃及灭亡的时候呢，那些远处的国家听到这个消息呢就会因此而害怕啊，害怕自己也遭灾啊。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时代其实没有人会相信埃及会瓦解，就像今天人不相信世界会毁灭 啊，就是这样。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列国必引起震动。当他们看见埃及被粉碎的时候，他们就会担心自己的结局。啊，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巴比伦王的刀剑必临到你，我必用永生的刀剑使你的民众扑倒，他们全都是列国当中最凶残的人。啊，是不是也是这样啊？我必使埃及人所惊夸的成为荒场，他一切的民众就必被灭绝。我必将他一切的走兽除灭，从极多的水旁除灭，人的脚不再搅浑他，兽的蹄也不再将他们搅浑。那时我必使他的重水下沉，使他们江河涌流如油。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语。你注意这里每句话都是非常形象的啊。神呢聚集上来攻打埃及的是列国中最残暴的巴比伦王和他的全军啊。埃及呢，繁华的埃及成为荒场，埃及的民众要被屠杀，而且呢没有人和野兽在其中行走往来。曾经的河流，上面说什么那种涌流的江河要变成啊像高油一样一点点挤啊，这样的慢慢的流啊，这是形容埃及的最后的灭亡的状况。十五节，当我使荒凉和惊骇临到埃及地，充满他的地，当我击杀一切住在他里面的，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话是以西结说，几乎每章都要提到啊。当恶人遭殃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恶人遭殃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是救主。埃及呢将成为荒场，其中的民必被屠杀殆尽。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整个世界就知道耶稣是真神，整个世界知道上帝通过他的先知，通过他的教会说的话都是真的，都会应验啊。只不过呢没应验的时候呢，人不会，人呢他就刚硬不信，但是应验的时候呢就晚了啊，就晚了。十六节，这是哀歌，他们必用他哀哭，列国的女子必用他哀哭，当为埃及和他一切的民众啊，就是哀哭，他们必用他颂唱。这是主耶和华的话。神说啊，上面这些话将来会成为男人谈论埃及的话啊，这些事情必然会应验。到那一天，埃国的埃及的那种惨状会把所有的国家吓到啊。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现在来读一下这个32:17一直到32节啊，就是32的后边的一部分。
12:12，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为埃及群众哀嚎，又要将埃及和有民治国的女子并下分的人一同扔到阴府去。你美丽，你的美丽胜过谁呢？你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吧，他们必在被杀的人中扑倒，他被交给刀剑，要把他和他的群众拉去。强盛的勇士要在阴间对埃及王和帮助他的说话，他们是未受割礼被杀的人，已经下去躺卧不动。亚述和他的众民都在那里，他们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他们的坟墓在其中极深之处，他的众民在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以南也在那里，他的群众在他坟墓的四围都是被杀倒在刀下，未受割礼而下阴府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分的人一同担当羞辱。人给他和他的群众在被杀的人中设立船榻，他名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杀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并且与下分的人一同担当羞辱。以南已经放在被杀的人中，比设、土巴和他们的群众都在那里，他名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杀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他们不得与那未受割礼扑倒的勇士一同躺卧。那些勇士带着兵器下阴间，头枕刀剑，骨头上有本身的罪孽。他们曾在活人之地使勇士惊恐。法老啊，你必在未受割礼的人中败坏，与那些被杀的人一同躺卧。以东也在那里，他君王和一切首领虽然站在势力，还是放在被杀的人中，他们必与未受割礼的和下分的人一同躺卧。在那里有北方的众王子和一切西顿人，都与被杀的人一下去。他们虽然站在势力使人惊恐，还是蒙羞。他们未受割礼和被刀杀的一同躺卧，与下分的一同担当羞辱。法老看到他们，便为他被杀的军队说安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任凭法老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法老和他的群众必放在未受割礼和被杀的人中。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32:17-32，以及呢之前那一章31节的这些经文。哦，回去吧， 大家需要注意，在32章和之前31章的经文当中都是关于埃及的，它里边有很多被反复强调的话，比方说什么未受隔离一同下到阴间啊，还有什么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对不对？是不是都有这些话？这些话在31章也有，我们要注意这些话什么意思啊。既然反复强调呢，就一定是重要的事情啊。所以说你看这段预言呢，论到埃及，到32章的时候不仅论到埃及，也包括在世上一切使人仗着势力让人惊恐的国民，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的都有啊。而且不断强调两个字，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他们必要什么未受割礼而死，就是说这些国民呢，无论在他活着的时候他多么的强大，但是当他们终有灭亡的一天，而且他们灭亡是未受割礼而死，没有救恩，罪不得赦免，将来就是什么硫磺火湖，永远灭亡啊。这两个词你一定要知道啊，虽然有今生但是没将来啊。我们来看17节，说他发生了在第12年，在那个月的15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临到我说这一段呢，弟兄姊妹，他没有说在十二年，他没有说哪个月啊，他光说在那个月的15日啊。这一段呢是呼应上面31章啊，就是11年3月初1在耶路撒冷被攻破之前的一个月，关于埃及王和法老要下阴间的预言，其实是连在一块的，你仔细看是吧，都连在一块是吧。然后你要与伊甸的诸属一同下到阴府，在未受割礼的人中与被伤的人一同躺卧，法老和他的群众乃是如此，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两段其实是一样的啊。然后18节，仁子啊，你要为埃及的民众哀嚎啊，上面说哀哭啊，这也是哀嚎啊，给他哀嚎，让他哀嚎啊。你看这个31章15到16节，还有32章9到10节提到，为什么哀嚎呢？因为将来列国要哀嚎，因埃及的覆灭列国要哀嚎。说要使他，就是他和那些强国的众女坠落下去。这个众女啊，其实可以翻译成什么诚意啊，就是埃及和那些他的同盟啊，31章不说过什么古时啊是吧，那些跟他在一块儿的啊，帮助他的，说使他和那些强国，就是他的众女，就他的诚意呢，一同坠落到什么阴间极深之处，与下到深坑的人在一起，就与那些已经死灭亡的人在一起啊。埃及还有埃及的同盟啊，要下到阴间灭亡，与那些曾经下到阴间灭亡的人要在一块儿啊，归到一处，一样的结局。十九节说你的美丽胜过谁呢？这说的埃及，你要下去与未受割礼的人一同躺卧啊，就说你觉得你很厉害，你觉得你很美丽，那有什么用呢？将来不是还要灭亡吗？对不对啊？你这么牛啊，你这么厉害，这么强大，我好强啊，太强了，我那个什么什么好强，那么将来你灭亡了有什么用呢啊。所以说神对埃及说呢，你能比过谁呢？你觉得你能比过谁呢？你最终的结局就跟那些曾经灭亡的人一样，未受隔离然后下到阴间灭亡，对不对？在31章1到2节、31章18节都是这样说嘛，你能比谁的？你能比谁吗？你比过谁又怎么样？对不对？将来还不是说没有救恩要灭亡吗？这属世界的荣耀难道不是只存在于今世吗？当人结束的时候，这一切完全没有用处啊！然后上帝把你的荣耀再赐给另外一帮人，他最后他也要灭亡，对不对？然后20节，他们要扑倒在被刀刺透的人当中，他已经被交付刀剑，说这个埃及，他们必将他和他的众民拖走啊，拖走啊，拖走啊！你见过过去杀人的时候直接拖着啊，拖着一个手拿刀，一个手拖着啊，然后那人吓得嗷嗷大叫。说大能的勇士要从阴间对他说，与他们就是与他们在一起帮助他们的，说未受割礼被刀剑刺透的已经躺下去了啊，这在阴间呢，这些曾经的勇士会说都被刺透了 而且没有救过你，跑下去了啊。虽然活了的时候非常场面，活的时候非常有能力，但死的时候什么都不是啊。22节，亚述和他一切的民众都在那里，他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全都被刺透，挡在刀下。他的坟墓被设立在深坑的极深之处，他的众民在他的坟墓周围，他们全是被刺透挡在刀下的。他们曾在活人之地引起或制造恐怖，恐怖啊，见过恐怖分子吗？给你啪一拉炸弹，咣，然后到哪里人家都躲着走，是吧？那街上的那过去那地痞流氓啊，经常揍人杀人的，他能瞪一眼，然后人都跑了，是不是？那打砸抢的离人过往那一站，打得吓跑了，对不对？还有那什么什么圣战分子，只要啊喊一声什么什么胡巴，然后大家都吓尿了，全都跑了。但死了之后都一样啊。亚述呢，这些曾经的强国呢，亚述以强暴著称，以残忍著称，已经毁灭了。然后接下来的那些国呢，也要跟他一样毁灭。所以说你觉得你能比过谁呢？比过亚述是吗？那你跟亚述一样啊，亚述走的道路呢，就你要走的道路。24节，以兰也在那里，他的众民环绕他的坟墓，他们全是被烧被杀倒在刀下的，未受割礼而下阴符的，曾在活人之地使人惊恐，他们必承担自己的羞辱，那些下到深坑的。以兰就是闪的后裔啊，以兰自古以来是强国。看这个创世纪14章的时候，四王战五王，四王是强国，四王的为首的是谁啊？基大老马做以兰王。那时候以兰让全地的人惊恐，你看创世纪14章，把当时全地的人都杀败了，是吧？然后索多玛王屁滚尿流逃跑，罗德和他全部的财物也被夺去。那以兰是自古以来的强国。然后耶利米书25章呢，也提到以兰将要被毁灭啊，在耶和华的杯送到列国当中，以兰王也要喝啊，以兰王也要喝啊。耶利米书49章呢，论到以兰的毁灭啊，上帝要折断他啊，要毁灭他。25节。他们给他和他的民众在被杀的人设立床榻，他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全都是未受割礼而被刀剑刺透的，因为他们曾在活人之地制造恐怖或引起恐慌啊，并且与下到深坑的人一同承担自己的羞辱，说他就以兰已在被刺透的人当中。我们看耶利米书25章哈，以兰的诸王是吧，北方的诸王巴比伦王啊，都要倒在刀剑之下，和上帝大怒的碑啊。26节，米舍土巴他的众民在那里，他的坟墓在他四围，他们都是未受割礼被刀剑刺透，因为他曾在活人之地引起恐慌。米舍土巴哈，亚佛的后裔哈，他们不得与勇士一同躺卧，那些未受割礼而扑倒的，就是带着征战的兵器下到阴间的，他们将他的刀剑放在他头底下，他们骨头上有他们的罪孽，这些勇士曾在活人之地啊引起恐慌或制造恐怖。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然后你注意哈，那这个地方是以色列哈，然后这是埃及，是不是？然后你往上哈，这是两河流域的什么巴比伦啊，巴比伦，然后东边是什么？土巴米舍，这边是什么？以兰，兰。这些国家跟埃及啊好像很远啊。我们来看这个以兰土巴，以兰米舍土巴呢，在巴比伦的东方和北方，但最终也覆灭了。以西结书，你看38章的预言哈，我们讲过以西结书38章的预言啊，一起来念。
人子啊，你要面向马各利的哥哥，就是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舍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与你为敌，你自己也要准备做他们的大帅，过了多日你必被拆派，到末后之年你必来到脱离刀剑从列国收回之地，到以色列产酒花粮的山上，但那从列国中招聚出来的必在其上安然居住，你必从本地从北方的极处率领许多国的民来，都骑着马，乃一大队极多的军兵。哥哥啊，你必上来攻击我的民以色列，如密云遮盖地面，末后日子我必带你来攻击我的地，到我在外边人眼前，在你身上写纹身的时候，好让他们认识我。
嗯，回去回去回去。我们知道哈，在 以西结三十八章的预言当中，还是三十九章提到这个米舍土巴的时候，其实指的是在末后的日子，米舍和土巴是一个聚集来攻击，聚集万民攻击以色列啊，但最终被万军之耶和华的大能所毁灭的这样一股势力。它指的是在极远之事发生的事情，在新约的写录也讲过这事。我们讲过哈，你看以西结书三十八章啊，还有三十九章，是吧？还有这个启示录啊，启示录，飞鸟吃饱他们的肉嘛，然后还有启示录二十章，这都是在讲。实际上，这个米舍土巴，它指的是抵挡神的势力啊。所以说，关于这些国民哈，实际上指的是在末后，在很远的时候要被神毁灭的国民。终有一日呢，就是法老和他民众啊，要看见所有抵挡神的国民啊。他下到阴间了，他会看到在他之前的亚述，然后他的阴间里面也会看到那些把他毁灭的，或者说在末日被神毁灭的，他都要看到啊。这个米沙土米米土巴和米舍呢，是在抵挡神、围攻神的民的过程当中被杀的，是而且在以西结书说的很清楚，他是带着自己的刀剑死的。你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他拿着刀冲向这个神之民的时候，然后他的生命就定格于那一刹那。你明白我意思吗？呀，死的时候是带着刀死的，然后带着刀死，然后刀就在他下面，然后他骨头上刻着他的罪恶。什么罪恶呢？因为攻击耶和华，攻击神的名，摔死了，是吧？他们聚集征战，多如沙海，上来满了全地，围住圣徒的营和蒙爱的城，就有火从天降下来，要消灭了他们。那就这种状态下死的。啊，这里实际上是对将来的预言。啊，然后二十八节说，你就法老必在未受割礼的人中被粉碎，与那些被刀剑刺透的人在一起躺卧。啊，你和他一样。以东也在哪里？他的君王和他一切的首领，即使他倚靠勇力，他还是与被刀剑刺透的人被列在一起，他们必与未受割礼的而下深坑的人一同躺卧。以东呢，是在这个犹大南部的这个沙漠旷野山地啊，在这个地方啊，当年以扫呢选择地方居住的时候，他就选择这个西尔山啊。以东住在犹大南部旷野的那个西尔山的险要地带，易守难攻。以东倚靠的就是这些，但以东呢，最终被攻破，啊，最终被攻破。以东人最后的结局呢，就是彻底被毁灭。说这个法老下到阴间呢，以后也会看见以东，啊。然后以西结书二十五章呢，关于以东的预言啊，以东呢趁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呢，然后故意作恶啊。以赛亚书呢提到第三十四章提到对以东的报应，以东被毁灭。还有耶利米书四十九章也提到啊，还有耶利米埃格四章二十一节都提到对以东的审判。三十节，在那里有北方一切的首领和西顿人所有的和西顿所有的人，他们必与被刺透的人一同下去，因他们的勇力通过他们的恐惧还是蒙羞了。他们必未受割礼而躺卧，与被刀剑刺透的人在一起，他们必承担自己的羞辱，与下到深坑的人在一起。北方的一切强国呢，也包括要毁灭埃及的巴比伦啊，北方一切首领嘛，还有在埃及之后灭亡的西顿嘛。你看这个耶利米书二十五章，以南的诸王是吧，马代的诸王，北方远近的诸王，还有谁啊，示沙克，就是巴比伦，都要遭遇刀剑。当埃及覆灭之后呢，还有西顿人啊也要覆灭。法老和他民众呢，在死后他才会知道这些国家灭亡，他活的时候是他被灭亡，他看着这国家杀他啊，他死后他会知道这些国家最终也灭亡。三十一节，法老必看见他们且被安慰，因他一切的群众，法老被杀，法老被刀剑所刺透的人和他一切的军队，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啊。法老呢，哎，很注意，法老呢要在阴间看见那些曾经用武力毁灭埃及和他民众的那些人，法老就会因此得到安慰啊。原来在神那里呢，所有是未受割礼的人 无论再强大，结局都一样。啊，我觉得你能够理解这种心理啊。有时候人在世界上他作恶最后遭殃了，他不服气了，凭什么我的命就那么不好，但是看到其他恶人遭殃，他说，哎，这样差不多，对不对？觉得这样差不多，啊。然后你看这个银劫三一章嘛，说，哎呀，这个我将他扔到阴间，与下方的一层下界，那时列国听见他坠落响声，就都震动。并且伊甸一切的树木，就是黎巴嫩得水最最佳最美的树木，都在阴间受了安慰。阴间后边说了，说，哎，原来你也是这样嘛。然后大家都受到安慰，啊，大家都受到安慰，就这个意思啊。就说这些世上的强国，无论他多么强大，最终会变得跟法老一样软弱无力，与他一样承担自己的羞辱啊。这时候他就不觉得不公平了，啊，哎，你如果光惩罚他肯定觉得不公平了。如果大家都遭殃，那就公平了，啊，那就公平了。二十三十二节，因我必在活人之地制造恐惧，必未受割礼而躺卧在其中，与被刀剑刺透的人啊躺卧在其中。法老和他的一些民众啊都要如此，这是主耶和华的话。你注意哈，这是原文哈，和和本翻译不一样。和本你看前面说什么，说这个曾在活人之地让你害怕，这个曾在活人之地让你害怕，然后最后三十二节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告诉你，这是我在活人之地在制造我的恐惧，是我让人害怕啊。神说他要在活人之地制造恐惧，让人去害怕他啊。所以法老呢和他著名的灭亡是他旨意当中的一环啊。你看三十二章嘛，很多国民当这个埃及灭亡的时候就害怕，就为自己的性命害怕。其实这种事情历史反复出现过嘛，当亚述灭亡的时候当时的列国都害怕，对吧？当埃及灭亡的时候列国也害怕，当巴比伦灭亡的时候列国也害怕，对不对？这些事情在历史上反复都出现。所以说这些在历史上崛起的强国，他们的君王，他们的民众依靠自己的势力在活人之地制造恐惧啊，他们用武力呢把周围的列国倾覆，将其中的人屠杀，然后这些强国呢又被新兴起的强国所毁灭，其中的人呢也被屠杀，所有未受割礼的人呢都被刀剑所灭，然后下到阴间，跟之前被他毁灭的那些国家的民众再住在一起，啊，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一直都有。所以说，以西结三十二章告诉我们哈，为什么历史上一直有这样的事情呢？是神在制造他的恐惧，看着是人在制造恐惧，其实是神在制造恐惧。神为什么制造这些恐惧呢？让人思想他的作为，让人敬畏他，啊，对吧？传道书说什么？一起来念。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掺和有时，建造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叫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今今的事早已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镜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成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于处，都是出于尘土，也是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是色魂是下入地呢？
好，所以你发现没有啊？历史上这些事情，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家庭，小到一个个人，人从被创造在这个世界上，自从亚当啊和夏娃犯罪之后被赶出伊甸园，人就怎么样，充满劳苦愁烦，人生在世充满了什么苦难灾祸，甚至死亡和瘟疫，这些事情是免不了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让人经历这些劳苦，这些恐惧，让人去寻求他，去敬畏他。当世人经历过这些之后，他会觉得自己不过是兽。这些强国，无论亚兽、埃及、巴比伦，当他们灭亡了，他们想，原来我自己也不过是一个畜生，我没有这么厉害吧，对不对？ 是你所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与强于兽，最后尘土归尘土。只有得救的人，只有受割礼的人才能往上升，那未受割礼的人呢，他像兽一样要往阴间去下。这就是世界在历史当中一直发生的，日光之下全是虚空，日光之下全是苦愁苦，日光之下没有真正的公义。为什么？那你仰望天国啊。所以说呢，三传道说三生二十二劫，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这因为这是他的分，在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我们在日光之下唯一能做的，唯一能够找到快乐的途径，就是尽心尽意爱主，然后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然后在神安排你的那些工作和侍奉上甘心喜乐的殷勤的去做啊。因为你一旦你的生命结束，你就无法返回，因为一旦你的生命结束，你就没法弥补。所以当我们活着的时候，要尽心尽意爱主，爱弟兄姊妹如同自己，并且努力的去做教会安排的一切事，这是你在世上唯一喜乐的途径啊。基本来说告诉我们，按照定命，人人都有意思，死后且有审判。所以说无论是亚述还是埃及啊，无论是曾经过去的亚述，还是在那个时候还存在的埃及，或者在那以后崛起的巴比伦，一切仗着自己的势力让人惊恐的，仗着自己的势力在世界上活着的，必未受割礼而死，下到阴间为自己的罪恶承担永远的羞辱。人的名望势力只存在于今世，不能长久。人如果在活人之地不去认罪悔改，不去寻找救恩，他一定会灭亡，要在硫磺火湖当中永远受罚。法老和他的群众是如此，所有不悔改的人也是如此啊。阿门，弟兄们，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记三十三章哈，我们来读一下三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那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定人为首腕的，他借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表声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倘若手腕的人借刀剑引道，不吹脚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乃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手腕的人讨他赦免的罪。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手腕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人说，恶人呐、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赦免的罪。倘若听见恶人离开，到他人不管你，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做了罪的脱离的罪。
好，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九节哈。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你要向你国之子说话。你国之子，以色列人基督徒啊，对他们说，当我使刀剑临到一国，那国的民从他们中间取了一个人，他们就设立他，让他成为为他们成为守望的。他看见刀剑临的那地，若吹角警戒那民，他们听见这角声却不被警戒，刀剑就进来将他夺走，他的血必归在自己头上啊。他若听见角声却不被劝诫，他的血必在他自己身上，他若被劝诫就必拯救自己的性生命。如果守望的人看见刀剑临到却不吹角，以致人民未受警戒，刀剑临到从他们手中间将生命夺走，他虽是因自己的罪孽被夺去，我却要从守望者手中讨他的血。这些在以西结书当中说过很多遍啊，说过很多遍啊。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神告诉先知哈，也告诉我们，在每一个时代呢，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族群，神都设立守望者，都设立守望者。当审判要临到那地的民的时候呢，神会在刀剑临到之前呢，在审判和毁灭临到之前呢，设立守望者来警戒那要被判灭绝的人啊。所以说你们看约拿书，即使是外邦神的子民的仇敌亚述，他的首都尼尼微 神也是派约拿去警戒他们，对不对？你去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民呼喊，因为他们的罪孽到达我的面前，这个能不能拒绝？不能拒绝。然后约拿拒绝了，最后那船险些沉掉啊。而且尼尼微人呢，听了约拿的话就悔改，转向神得救了，就是他若受警戒便救了自己的性命，对不对？尼尼微人悔改，这个新约的耶稣也提过。其实在今日呢，在世上的众教会就是每个国家每个地区每个民 每一处人的守望者。教会在世上干什么？弟兄姊妹，你要明白，教会在这世上是守望者。教会传天国福音的目的不是为了把人勾引进来给你多撒点钱，也不是让人说谎话夸你，也不是让人哎觉得哎你看我们人真多，哎呀我 好厉害啊。教会作为守望者被设立在地上呢，是为了让人悔改，免得审判来的时候这人还没得救就死了，还没认罪就死了。这就是神设立守望者警戒人的内容，你别免得他们还没得到救恩生命就结束了，你在他们那口气儿没有没了之前要救他们，对不对？你教会的传道内容就是这些，你别光把人勾来勾过来然后不让他认罪，那不行啊。人听了福音认罪悔改脱离了罪恶，他一定能得救。背逆福音拒绝悔改继续活在罪中，他就会永远灭亡。这个世界一定有很多人不悔改，我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也不悔改，但是守望者必须尽自己的责任和本分，无论在任何的时代，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劝诫。你
为了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他们的言语，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功夫尽的职分。
圣经的一些书反复强调，人信不信、悔改不悔改，跟你没关系。他死了罪归自己，但是教会不传不责备，流人血的罪就归你啊。第七节，你人子，我设立你为以色列家守望的，你要听我口中的话，为我劝诫他们。当我对恶人说恶人呐、啊，你要死死两个死的时候，你却不说话劝诫恶人，使他离开他的道路，这恶人必因他的罪孽而死，我却要从你手中讨要他的血。你知道这个旧约什么罪很大？流人血之罪，就他灭亡你也灭亡。你若劝诫恶人，使他从他的道路中离开，转离他，他仍不离开他的道路，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你却将自己的生命拯救啊。然后在这里呢，刚才讲到万国，现在讲到这以色列家，福音首先临到以色列家，耶稣首先把福音传给谁啊？犹太人。在起初的时候，外邦人路不要走，撒玛利亚人城不要进，宁可往什么以色列家迷失的羊去。使徒行传十三章，神的道先传给你们，原是应该的，你们不听，再转向外邦人。啊，先劝基督徒不听，在上面的结果子。啊，先劝自己教会里的人不听，在上面的结果子，解决自己的问题，再解决他人的问题。啊，所以说在今天呢，传福音劝诫人呢，首先应该教导责备基督徒，让其中愿意悔改的能够听见福音，脱离罪恶，免得灭亡。那那让那些悖逆的呢，罪归自己。你完成了这个托付，你就没罪了啊。我觉得直截了当的传福音方式非常好。那你说哎呀为什么过这么苦啊，啊若不认罪悔改就必永远灭亡，我觉得挺好啊。虽然说完之后可能会挨揍，但是你没罪了啊，你没罪了。然后呢我们来看，我们看这个三十三章啊，第十节到二十节。
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 消灭，怎么能存活呢？你对他们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以色列家，你们转回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义人的义在罪人之日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犯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义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我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他所行的义也不被纪念，他必因错罪的罪孽死亡。再者，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他若转离他的罪，行正直与合理的事，仍
当头
和担责
的，
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
不
致
死
亡。他所犯的一切罪必
纪
念，他行在正直和合理的事必定存活。你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一人转离他的义而做罪孽，就必因此死亡。恶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和合理的事，就必因此存活。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罪的审判。
我们来看啊。这个以西结说这个三章第十节到二十节，它跟哪个相似？跟以西结十八章的经文是一样的。你往上注意哈，往上往上，都提到什么？耶和华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存活。以色列家转回吧，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对不对？然后呢，还提到以色列人竟然说主的道不公啊，是吧？然后上说你才不公平。必按你们的手放你，谁不公平？你才不公平，对不对？这些红色的部分呢，都是啊，这两章一直在强调的，一个是不许恶人死亡，只许恶人悔改。然后是什么？你老说上帝道不公平，你才不公平呢，等着受审判啊！不，你看第十节，你人子要向以色列家宣布，说你们一直这样说，原本是说总是说这样说。因我们的过犯和我们的罪孽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他们流脓腐烂，我们怎么活下去呢？你注意这句话，这句话听着是不是像认罪啊？是不是像认罪？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认罪，因为你看三十三章二十节哈，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就原文是不能被测量，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行为审判你，这句话不是真的认罪悔改。你听好，为什么？这句话意思是，哎，主的要求太高，教会的教训太严格，我遵守不了，你懂吗？啊，我控制不住我的手，是不是？哎，我起不来，哎，我做不到，太难了，我太难了，哎，我爱听怎么就是不甘心，哎，我做不到，对吧？对不对？啊，我已经在努力克制了，可是我就是改不了，对不对？对不对？后悔啥？看着在练罪，其实是做不到啊，我克制不住。所以说，看似在认罪，其实是在找理由，把一个上帝之民应该做的最基本的事情，说成是难的顶天的事情，而且给自己不悔改找理由。圣经上称这样的人呢，他是因自己的罪恶和自己的私欲以及懒闲，他这种邪恶的用心的，最终神会审判他。看到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念。
但那里一些的专地把成林子埋藏的。
对，幽灵五千、幽灵两千的都在尽心尽意做事情，那一千的拿着银子往那一放，躺平去了。啊，一起来念。
那你一天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要撒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因都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免免代币收回，夺过他这一千来给那一万的，你朋友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你必要哀哭切齿。
还有，你看到这一节了吗？是吧？主啊，你是残忍的人啊，你说的这些根本非人类能做到啊，对吧？上帝说怎么做不到？装什么装？对吧？丢了。这个申命记第三十章也说了，一起来念。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不是难行的，也不是难远的，是在天 下去，你说谁替我们上天举下来，使我们可以听见可以遵行呢？也不是在海外，使你说谁替我们过海取了来，使我们听见可以遵行呢？这话却离你甚近，就在你口中，在你心中，使你可以遵行。
约翰福音呢？约翰一书第五章，一起来念。
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
好。所以说啊，你看他说这话，哎，我们毕竟我的罪孽在我们身上，毕竟我罪孽腐烂而灭亡，你以为是悔改？不是的，后边说了，捉道不公，太严苛，不能遵守，对不对？他为什么总这句话呢？对不对？你今天是不是见过很多恶人都是这样？哎呀，我已经很尝试在努力跟随教会了啊，我就是做不到啊，我就是爱不了弟兄姊妹，我就是自私，你不狗屁吗？对不对？哪来这么多废话呀？你为什么会灭亡？就因为你废话太多啊。看这些离开教会走向灭亡的恶人，小心吧，你今日还在这里，你今日还活在这里，就是上帝给你恩典，要抓住这个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啊。陈姐，你要对他们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主耶和华说，我不会因恶人死亡而欢喜，因为如果恶人回转离开他邪恶道路，他就必存活。要从你们邪恶道路上回转，回转！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死呢？以色列家，你看到上帝像父亲一样，是不是？像父亲对儿女呼喊一样，咱别干那些坏事了，咱悔改不行吗？咱为什么非要死呢？啊！一个父亲是不是很乐意？哎，他孩子灭亡，哎，这孩子灭亡灭亡，我好高兴啊！有病啊？不会的。父亲是不是看你说，哎，终于灭亡了，哎，畜生都不会那么做，除非是畜生中的畜生，对不对？何必呢？也包括今天听我讲到基督徒，你赶快从你那淫乱、那些贪财、害弟兄姊妹，最好你那些不爱弟兄姊妹，你悔改吗？你为什么死呢？那可能就你愿意死，我知道有个魔鬼，他就不愿意得永生，就愿意死，啊，十二，你人子，你要向你的国民宣布，义人的义在他背叛之日不能使他得救，啊，义人也会背叛哈，恶人的恶，在他从他罪恶中回转的日子，不能使他跌倒，义人，在他犯罪的日子不能因他的义存活，看到没有？只有忍耐到底才能得救，信一半不信了，或者行一半义不行了，然后还是要灭亡。我对义人说，你一定会存活，存活。他若依靠他的义而行不义，他一切的公义不会被纪念，他必因他的不义被杀死，就是他所做的。你看圣经当中，神有时候会对义人许诺，你必永远得救。一起来念，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中把他夺去，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上人是不是说过门徒永远不会灭亡，是不是？但是听见这话人是不是，哇塞，怎么干坏事去？那你还能不能得救？那有人说，哎，不可能，上帝都说了永远不灭亡了，那就不能灭亡。这种畜生的思想叫什么？以死得救，永远得救。你每次给他们辩论，他们就是啊，这不能灭亡，对不对？啊，听从不要犯罪，但是犯罪是不会灭亡的，因为以死得救，永远得救。狗畜生啊，没救的畜生啊，就跟一个孩子，然后他说呢，他跟商量好，今天要带他去买什么东西，然后。今天带他去什么玩，然后突然今天下大雨或者下暴雪了或者是地震了，他说，哎，你不答应我去了，你不让我去，这是不可能的，对不对？ 所以说在圣经当中，你看旧约历史哈，在教会生活当中啊，起初蒙大恩行公义被神赐福，神也许了他永生，后来转去作恶灭亡的事情多的是。那扫罗一开始是恶人吗？不是的，以色列当中有一些以色列王开始很好的，从来没有一次他就永远得救，只有忍耐到底必然得救啊。十四节，当我对恶人说你必定死亡死亡，他就转离他的罪，执行公平公义，恶人返还抵押品，补偿掳物，把生命的律在生命的律例中来回行走，不行不义，他就存活存活，他绝不会死亡。他一切的罪恶就是他所犯的，不再会向他提起，他执行公义公平就被存活。你就看那个亚哈哈，亚哈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上帝暂时也饶过他嘛，对吧？有很多人他作恶的时候，他最后悔改了，上帝都饶过他。我们不都是这么过来的吗？都做过恶嘛，都犯过罪嘛，那回转了不就活着吗？对不对？十一节，但你国之子却说啊，就是以色列人基督却说，主的道路不能被测量。乱说，他的道路才不能被测量，胡说八道，畜生。什么意思啊？就主的道路太深奥了，主的律法没法遵守啊，做不到。让他胡说八道，你说哪些狗屁才做不到啊？当义人从他的公义中转离去行不义，就必因他死亡。恶人若回头转离他的恶，行正直合理的事啊，原来是行正直与公义，他就必因他存活。还是这道理，你们却说主的道不能被测量，我必按着他们个人的道路审判你们以色列家。上帝说，再这么胡说八道，等着灭亡吧。那个拿一千两的就一直在胡说八道，喂，太残忍了，做不到。上帝说放屁，扔纸扔到地狱去。所以说啊，我们要认罪悔改，个人做该做的事情，而不是给自己找理由。上帝命令你的事情，教会教给你的事情，是让你放下世界的重担，放下那些偶像，那些没用的东西，去侍奉神，去聚会听道，认罪悔改，然后做这个圣经许可可以做的事情，养活自己，对吧？又能给支持教会传道，这不就是非常好的事情吗？这种事情干嘛不做，对不对？并且上帝给了你这么多的恩典和祝福，咱没有理由不爱上帝，没有理由不爱弟兄姊妹，没有理由不侍奉上帝。别像以前那些教会赶出去畜生一样，那种恶心的嘴脸，那是要灭亡的，啊！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